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今天我们读以西结书第27章，这是接续上一章，继续的向推罗唱出华美的哀歌。本章把推罗比拟成为一艘华丽的大商船呢、所以它是可以叫做推罗号。以前我们有一首流行歌曲叫《绿岛小夜曲》啊，这绿岛像一只船，也是把绿岛形容成像一只船啊。可是那是一首很美丽的情歌，但是本章却是推罗号的哀歌，或者说葬歌。它形容推罗好比一艘商船中的极品啊，但是却在滔天巨浪中沉入深海，令世人无不为之震惊。那这首哀歌分为三段，第一段是1到11节，形容推罗的美丽和富裕。3到4节是这首哀歌的一开头啊，就说因为你是居住海口，是众民的商妇，你的交易通到许多的海岛。这是指推罗是地中海东岸最重要的贸易港口，贸易路线遍及地中海，所以后面就两次说推罗啊，你曾说我是全然美丽的，然后下面说因为造你的使你全然美丽。所以5到9节就形容这个推罗的美丽啊，就列举出了它的材料啊。你看它有用士尼尔的松树来做你的板啊，士尼尔就是黑门山啊，请看申命记3章9节，又用黎巴嫩的香柏树做它的桅杆，这都是有名的木材，对不对？还有巴山的橡树做它的桨，还有象牙镶嵌基提海岛的黄杨木，这多美啊，来做它的船舱的舱板。这个基提海岛就是居比路岛的别称，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你的篷帆是埃及绣花细麻布做的，这又可以做你的大旗。然后又说你的凉棚是用以利沙岛的蓝色紫色布做的，色彩好丰富哈。然后8到11节则是称颂这个船上汇聚了附近国家最有才华的雇工。第8节说西顿和亚发，这是推罗以北的一个岛，说他的居民做你荡桨的，就是负责划船的人。哎，这个腓尼基有名的那个战船叫做 Pentecontor 哈，它是有50根桨，所以船的两侧各有25个人在划，而中间是桅杆和帆呢，它的速度非常快。我记得在一些演罗马时代的电影里头，常有这种有很多奴隶在那里划桨的这种大船哈，就是这里所形容的荡桨的。然后说又有智慧人做你掌舵的，还有加巴勒的老者跟聪明人都在你中间做补缝的，这个补缝是修补船身的漏缝。加巴勒也是在推罗的北边，这里所提到的推罗、西顿、亚发和加巴勒就是腓尼基的四个主要城邦，就表示整个腓尼基城邦都在为这个推罗号服务。第10节又说波斯人，这是来自伊朗，然后有路德人，这是来自小亚细亚的吕底亚，然后有弗人，这是来自利比亚，然后11节还有亚发人，那当然就是来自腓尼基，他们都成了推罗的雇佣兵。而推罗自己也有勇士，说他们悬挂盾牌成全你的美丽，成全这个字用得好好啊。而11节很特别的，就是那个你的军队，在我们的新译本是翻译作赫克勒人，就是新约的基利加那个地方的人。而勇士这个字，他们翻译作哥马底人，这是小亚细亚的一个好战民族。这一节有这两种不同的翻译法。下面12到25节是第二段，就形容推罗的繁荣和成就。这一段里充满了地名。第12节的他施，这我们熟悉的地方，它就是西班牙。13节的亚丸是希腊的一支啊，所以就泛指希腊城邦。而土巴米舍则是小亚细亚东部的古国，那他们是用人口，就是指奴隶和铜器来与推罗交易。 24节的陀加马，可能就是使徒行传16章6节的那个弗吕加人的始祖，他们是与推罗交易马匹和骡子。15节的底但，可能是爱琴海的罗德岛，他们提供码头，还有与推罗交易从非洲内陆运来的象牙跟乌木。16节的亚兰，当然就是叙利亚哈，他们与推罗交易绿宝石、珊瑚、红宝石，还有紫色布的绣货、细麻布，哇，真是琳琅满目。16跟18节的那个因你工作很多，在和合本的修订版是翻译为你的货品很多。17节是犹大和以色列，他与推罗交易麦子、饼、蜜、油，这些是农产品，还有乳香。这边提到的米逆的麦子，这个米逆是亚门人的城市，请看士师记11章33节。所以犹大和以色列不只是卖自己的土产，他也替他东边的国家做转口贸易哈。18节的大马色，就是现在的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当时是亚兰的古都，他们与推罗交易黑本的葡萄酒和白羊毛。这个黑本哈 ，Helbon 在大马士革的西北，到现在它还产很好的葡萄酒，跟大马士革的玫瑰花、玫瑰精油一样的有名。那19节也很特别，说亚完人拿纺成的线，这个学者们略有争议哈，认为应该是从乌萨来的亚完人，或者乌萨出的酒，所以也是有不同翻译的一节。20到23节还有好多地名，我们没有办法详细读了。24节好美啊，这些商人以美好的货物包在绣花蓝色包袱内，又有华丽的衣服装在香柏木的箱子里，用绳捆着与你交易，真是大批的活络的买卖哈。25节总结说，他施的船只，这是指可以横渡地中海的远航的船只，那就是古代地中海最大的船只哈。说全部都接连城邦为你运货，你便在海中丰富极其荣华。到此为止啊，这一首哀歌都是尊荣和赞叹，而没有批评和指责。我们做祭文的时候常常也是这样，对不对？尊荣死者嘛哈。但是下面第三段26到36节就描写这一代巨贾，这艘巨舰满载着货物沉没海中。26节，荡桨的已经把你荡到大水之处，这就比喻推罗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地位已经达到极致，但东风在海中将你打破。我们前面说过，从沙漠吹来的炎热东风都是比喻即将要毁灭推罗的巴比伦。忽然之间哈，27节就描述整艘船上的货物啊，代表着推罗所有的荣耀都一起沉入深海。29节那里说的水手啊和掌舵的都必下船登岸，这可能是指推罗号的船员弃船逃生，也可能是指沿岸的水手因为目睹这场海难而都无心工作了。30到31节所说的那些尘土撒在头上啊，在灰中打滚，使头上光秃等等，都是当时的文化下面哀悼痛苦的表现。最后32到36节是这一首哀歌当中的哀歌，写世人都聚集在一起为失去这一艘船中极品而举哀。32节说，你怎么在海中成为寂寞的呢？意思是推罗已经没有办法出声了哈，他沉没于海中了。34节，我们的目光随着你的货物和你中间的一切人民就都沉下去了，推罗一切的海上浮华就此埋葬于水底。36节说，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这是神第二次宣告了这个海洋贸易帝国的结束。昨天26章21节是第一次，对不对？那明天在28章还有第三次宣告，我们明天再继续读。现在我们先安静祷告一下。 本章这一首推罗哀歌文字华丽精巧，同时为我们显示出了一全方位的神，二有限制的美。我们先说第一大点，全方位的神。从这样全篇的描写当中，我们真是要来颂赞我们的神是一地理的主宰，二文学的标杆。先说第一小点，地理的主宰。我们在前面一再的看见我们的神掌管时间，贯穿历史，是不是？而本章却让我们见识到他是地理的主。你看他对远近各地大小各城以及他们其中的物产、人文、经济、文化等等全都了若指掌，最好的木料他就拿来建造装饰这一艘推罗号超级商船，这是五到七节。而最好的人才与技能他也招聚来为这个推罗号来划桨、掌舵、补缝、维修，都来为推罗效力，这是八到十一节。特别是那个十到二十五节啊，他列出了长长的一份古代地中海贸易清单，各地各方最好的出产奇珍异品他都汇集起来与推罗进行交易。他搜寻这些地名啊，比我们今天的 Google Map 还要更厉害，是不是？而且他还可以网搜啊，搜出各地的在地美食特产。他就是以他的这种对世界地理、人文技能、文化特征各方面全方位的掌握，来将推罗推成了当时世界贸易的领导者。所以啊，真的不读圣经不知道，一读圣经吓一跳。我们的神真的是全地的神，他的眼目不但遍察全地，而且是全方位的深入各地方。赞美主。第二小点，他也是文学的标杆，这是更让我们吓一跳的，就是这些地理名词竟然能够组合起来变成如此美丽的诗歌，把一个港埠啊比拟成为一艘大商船，它的境界在海中，它充满起航的动力，真是太好的一个比喻了。而且又围绕着这个船的意象，你看它五到七节形容那个船板、桅杆、船桨，还有那个舱板以及旗帜、篷帆等等，都是精雕细琢。然后八到十一节又描写那个穿梭其中的那些劳动人口啊，就是掌舵的、荡桨的，好，还有智者、有水手、有战士，这些都是有动感的人物，是不是生气蓬勃？然后十二到二十五节所列出的，你看看有多少物品啊？现代语言说我们眼睛要眩瞎了，是不是？所以这是最美的诗歌文学，它的想象是那么丰富自由，比喻是那么的生动贴切，又穿插着栩栩如生的人物和鲜艳多彩的颜色。你看他从前面说造船材料所用的黄杨木，那个黄色，然后蓝色、紫色的绣花细麻布，那到后来交易货品当中有象牙、乌木、有绿宝石、紫色布，然后有珊瑚、红宝石，还有白羊毛、有绿菖蒲，你看看这些颜色多么的鲜艳活泼。然后二十六节以后写到船难的时候，你看看一样一样的货物、资财、水手、船员乃至推罗的人民沉入海中，而岸旁那些哀悼的人就一声声的嚎啕痛哭，而最后这一切都成为一片寂寞。又是多好的文学手法。我最想不通的是，以西结只受过祭司训练，是不是？25岁就被俘虏到加巴鲁河边做苦工，他怎么可能有这些丰富的人文知识和无与伦比的文字技巧？他能写出这种简直像是荷马史诗一样的作品？ 这只可能是圣灵感动他写下来的，是不是？而且他的文学作品那个目的还不是在文学，在歌颂推罗那个城市，而是他在为神宣告这一艘船呢，推罗这个城市的命运。所以他岂不是比希腊的荷马，比我们的杜甫李白都还要更高干呢？只有我们的神是这世界文学的标杆呢，赞美主。下面第二大点，有限制的美，就是我们看到本篇这个诗歌实在是美，它所描写的推罗城更美，但是它的美德是不完全。因为第一，美而无缘，源头的源；第二，它美而无善，善良的善。先说第一点，美而无缘。你看第三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你曾说我是全然美丽的。但是第四节紧接着神要提醒他说，是造你的使你全然美丽。这个第一层意思是你不要自以为美哈，这叫臭美，是不是？世说新语容止篇记载魏晋时期的一个学者，就是注解论语的那位何晏。晏是一个日字，然后底下一个安，那个晏字哈。这个何晏长得非常帅，后来的人形容美男子说是粉面何郎啊，那个何郎就是指何晏。他自己也非常陶醉于他自己的这个帅哈，他走路的时候总是行步顾影，就是说他要低头回头看看自己的影子，或者说他到处回头照照镜子。那我们成语说顾影自怜，就是从他来的典故。可是据说他因为喜欢服用当时流行的五石散，就是用五种石头所磨成的药粉呢、所以现代语言说他嗑药。结果他中年以后容貌竟然变成是容若槁木啊，就是好像槁木死灰那个一截枯干的树木。然后说他未知鬼幽，像一个鬼魅或者幽魂呢、那么可怕。所以真的是如以赛亚书40章第6节说的，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世上的美容都不持久，是不是？过度的追求夸耀甚至倚靠自己的美啊，必定是落得一场空。然后还有第二层意思，他说是造你的使你全然美丽。这个造你的我们说了不是指神，而是指下面那个他们用士尼尔的松树做你一切的板等等哈的那个他们，可能也就是建筑师这些人。所以这个美是人造的，那这当然比喻推罗这艘美丽的商船，它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啊，它材质精良，精心打造等等哈。但是这个人造的美也就表示它是美到此为止了，你知道吗？因为这个美既然是出于人为，它就有限了，因为缺乏上面的源头，就没有生命或者精神层面的连结，于是一切的繁华好像就停在这里，然后就哗的一下崩塌了。果然你看第26节，荡桨的已经把你荡到大水之处，你已经到达极限，就要沉没了。还有更严重的一个层面是所谓人为啊，这个人跟为加起来就是一个虚伪的伪字哈。哎，听说现在要念四声虚位啊，弄不清楚。那我们老庄思想最是要去伪存真哈、就是去掉这个人为的刻意的部分，而保存那个最纯粹最真实的部分。那请问我们最纯粹最真实的美在哪儿呢？诗篇8篇第1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什么何其美，是不是？我们必须要与那位生命的本源、美的本源，这位创造主相连结，才是真的美，而且何其美啊。另外第二小点，推罗的美有限度，也是因为它是美而无善。 你看到它这么美的一座城市，但是只看见商业活动频繁，而没有看见德性追求或者文化陶冶等等的痕迹。昨天在26章第2节，他图谋耶路撒冷的丰盛啊，是不择手段，不善。本章第3节又看到他自夸美丽到无以复加，但是最终他所达到的那个在海中丰富极其荣华，这是25节哈，只换来了一个沉默时候的华丽身影啊，那是第34节。而讽刺的是，有没有注意到第27节仔细的描述他沉默的过程的时候，首先是商品啊，就是你的资财物件货物，然后其次是船员，就是水手掌舵的捕凤的经营交易的，最后才是你中间的战士和人民。意思说他所越是看重的那些资财物件呢，就越是会首先失去。而当他沉默的时候，众人所感叹的也都是首先在那个推罗号上面的货物啊，请看第34节哈，先货物，然后才是一切人民被纪念被追悼哈，所以同样也是商业利益重于人民生命，因为整个推罗的存在就是一个商业挂帅哈，没有美善的品格或者文化的底蕴，于是从此就在海中成为寂寞的，第32节，真是何其悲哀哈。而明天在28章，我们还要看到推罗对于美的倚靠以及自负，也会成为他灭亡的原因。以上我们对本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全方位的神，看见我们的神不但是地理的主宰，也是文学的标杆。第二，有限制的美，因为推罗虽然全然美丽，但是它却美而无源，没有源头哈，而且美而无善，没有良善。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才是真正全然美丽的那一位，你全方位的做我们的神，天文地理商业文学一切的知识经验都在你那里凝结荟萃。主啊，求你也来调整我对于美的追求和体会，使我活出的那个美丽是有内在的美德，有良善的韵味，而向上又有源头连结于你，因为只有你是那一位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